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开始来看，这时候已经是保罗第二次出发去旅行布道了。在帖撒罗尼迦呢，又遭遇了犹太人的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们，就是当时已经这些信主的基督徒呢，就赶紧把保罗、希拉在夜间把他们打发到下一个城市，就是皮利亚，在那儿有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圣经当中特别提到，在皮利亚这个地方呢，这里的人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所以你会注意啊，这些人他们不是说听见保罗讲，听见希拉讲，他们就全盘接受就相信，而是说他们天天查考，仔细的从圣经当中来印证他们所讲的道是或是不是。所以信啊，要信的准确，信要信的透彻，信要深知所信，可别不知所信哦。在认知的当中要查考圣经，清楚的知道主的道的内容，而且在情感当中甘心领受，然后才会有意志上的决定信从。让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决心跟行动，相信不是普普的相信哈，不是随便的相信哦，而是认真的相信。认真的相信就是查考主的话，继续的了解我们所信的是或是不是，继续与主的话来挑战我们生命当中既有的价值观、既有的根基，而让我们生命的根基是越来越多100%的能够建构在主话语的根基上。同时呢，有正面的效果，然后呢，有负面的效果也产生了。就是在上一个城市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他们在皮利亚传道，就继续去打发人，耸动搅乱众人。哇，所以你会发现福音进来，正面的效果负面的效果也在。所以注意，让我们不要怕，不要以为是遇见非常的事情，这代表福音大有功效，不是让人听了之后不知不觉的。这些呢继续打发保罗，他们又往了下一个城市去，就开始进入了雅该亚。马其顿是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北方，南方就是雅该亚省。保罗就开始到了雅典。到雅典的时候，保罗发现雅典呢真正是一个偶像之城，偶像林立，他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已经前面就说赶紧去打发希拉提摩太赶快一起到雅典来会合。在他的同工团队还没有到之前，保罗已经非常认真的着急的采取了行动。在会堂里面，在市场上，他就开始与人辩论的。经文当中提到说，有伊比鸠鲁还有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跟他争论。这两门学士很有意思啊，伊比鸠鲁有的时候翻译成伊比古罗，他们的相信是说认为好像是自然神论，他认为说万物发生都是偶然的，无论有没有神万物都会发生，而人生的目的呢就是在享乐，因为一死百了了，所以抓住时间来享乐。另外斯多亚派呢就是比较极端的，他们是属于泛神论，万物皆有神，好，所以什么都拜，然后每一件事呢都认为都有天意，都有命定，所以呢他们都很注重思想，什么事情呢都要想东想西，然后呢比较追求一种严谨的道德生活。所以这两个学派的人呢都在市集上跟保罗辩论。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一定会来证明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一定会举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希腊哲学的背景之下，认为说善恶绝对的二元论，人的肉身呢是败坏的，只有灵呢才是至善的。那么如果耶稣复活了，你会发现对他们的世界观而言是说不通的，好不容易肉身败坏了，怎么还要复活呀？可是正是肉身的复活来破解了这些希腊人的哲学。所以呢他们就请保罗到雅略巴谷，他们所有什么新书要发表啊，新的事情要发表啊，都是在雅略巴谷，在那里公开的场合当中他们都要来听听。所以保罗呢这时候不是在犹太教的会堂，也不是在这个菜市场门口啊，所以他跑到雅略巴谷去跟他们当时的人开始展开了公开的谈话跟辩论。你会发现这边就出现了一篇保罗的讲道， 在这呢，保罗是跟不信主的外邦人，完全没有犹太教背景，所以他没有引用旧约圣经，他是跟这些希腊人，多神崇拜的希腊人。保罗的入题他是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特别是斯多亚派的这些学士啊，他们是万物有神论，这跟我们华人同胞有点类似哈。这个树大就变树神哈，石头大就变石头公，然后伟人死了之后呢，也变成神了哈，都会有这样子的世界观。所以呢，希腊的广场当中写了一个，怕少拜了任何一个，就写这个卫士之神啊，所有漏掉的都在这个卫士之神。所以保罗从这边来入题，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来介绍给你们。保罗从创造来讲起，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那你会知道，对比于好外邦世界多神崇拜的时候，都是人去塑造这个偶像，人要供奉这些偶像。然后保罗说，真正的创造主呢，是不用人供奉的，他呢还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过去这位主呢，我们没有找到他，不认识他，可是保罗却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像是希腊诗人你们所说的，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提醒了这一位造物主，我们的生命都从他而来，基本上不是用这些雕刻的金银石的偶像所供奉的，这种的神明跟造物主是有天壤之别，是截然不同的。同时也提醒说，在过去呢，我们拜错了，上帝并不鉴察，可是现在呢，上帝吩咐我们要悔改，因为上帝已经设立了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才是那一位真神，才是后赐万物给我们的上帝。所以保罗从大家所共通点当中讲到，你们所敬畏鬼神的这个卫士之神，其实是真正这一位神，是创造的主。可是他每次讲到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希腊人呢，他们就完全不能接受。当保罗讲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你明天再来多讲一点吧。他们只不过就是喜欢当作新闻听听说说而已，没有那么积极的寻求神。众人当中呢，仍然有几个人贴近他，特别呢说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叫做大马里，以及还有一些人信从了这道。路加会把一些当代大家所认识的一些基督教当中的教会里面的领袖，在外邦世界当中的领袖呢，把名字列出来，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信主的，从哪里听到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往往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是他一定有一个信主的经历，那特别等到他能够起来服侍众教会的时候，我们一般啊都需要查验他是在哪里信主的，在哪里学到的，而他所听的福音是否是纯正的。你发现《使徒行传》会用这个方式来做交代，这是给我们现代教会很好的榜样。不是因为他很会讲，不是因为他有神迹奇事，所以我们都信从，而相对的都需要查验。就像保罗到皮利亚的时候也是经过查验，对不对？当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诶，有人信从了，路加就会交代信从的人有哪些人。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列出来，是因为已经是当代教会当中里面的领袖，他们的听到领受福音是这么来的。之后呢，保罗就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哥林多跟雅典呢，都是在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这边的两个大城。所以到了哥林多，这个时候就交代了非常重要的一对夫妇，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都是犹太人，生在本都。格老丢年间命所有犹太人离开罗马，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49年，所以到了哥林多跟保罗相遇。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在历史的年代当中路加会交代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保罗在哥林多 跟亚基拉跟百居拉夫妇一起同工。这一对夫妇呢，他们跟保罗一起的时候呢，就说他们都是支帐篷为业的，保罗与他们同业。每一次到安息日的时候，保罗继续在哥林多的会堂当中与人辩论，包含了犹太人，也包含了希利尼人。犹太人的拉比呢，受教法师的训练，做犹太人的夫子，同时呢，他们一定会有一个谋生的技能，所以保罗呢，他的谋生的技能就是支帐篷。我们往往在现代哦，常常提到说，某一些专心服侍神的弟兄姊妹呢，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另外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代职服侍的，甚至有些我们知道，你真正是专业进去服侍的，宣教士、牧师，反而不能够进入一些敏感地区服侍，需要有你自己本来的专业。特别有一些回教世界，譬如说医师、教师，他们能够进入这些回教世界当中，他们做老师、做医生，可是呢，他们却真正能够很有效果的传福音。我们往往说这个叫做支帐篷的，用这样的方式带着专业，同时带着福音的使命，能够进去一些敏感的地区来传福音。在哥林多的侍奉呢，其实也是充满了挑战。它是属于亚该亚的首都，它是一个海港，是整个希腊半岛当中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它也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城市，好，各国不同的水手好都在这个城市当中下船，在这边享乐。然后在这里还有很有名的外邦的神庙，供奉当中的那个祭司呢都是女性，而且都是庙祭，所以在当时呢，这个城市的淫乱的程度你可想而知当时当代的有些文献出土就提到哥林多城呢是水手的天堂，可是呢是良家妇女的地狱大概这短短的几句话带我们了解知道这个哥林多城市当中不是很容易的外在的环境，可是呢同时它也是一个福音传递的大好机会。保罗在这个城市当中呢，他的同工群最强，所以除了保罗、希拉、提摩太本来的同工的团队，另外还有投奔的亚居拉夫妇，他们一起在哥林多城市服侍。所以在这段时刻呢，有这一群的同工群一起来在这边服侍。在这个同工群当中，他们服侍的内容呢，我们大概知道希拉跟提摩太呢，很可能是带着教会的奉献，然后他们呢一起来为道奔波。哥林多后书有提到这件事情，你知道他们教会当中会彼此帮补、彼此供应，所以同工们不只是在服侍传道的部分，同时在教会之间的连结也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当下呢，保罗的传福音当中也是很有果效的，有许多人归主。所以经文当中提到说，有一个叫做提多尤士都的，他素来敬拜神，他的家呢就靠近会堂。那另外呢，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呢也是全家归主。所以在哥林多这个外邦偶像以及社会风气不是那么纯净的这个都市当中，可以说罪恶之都保罗仍然是用力的、认真的在传福音当中，真实也带领了许多外邦人来归主。在这个城市呢，大概保罗一待就是待了1年零6个月，建立了教会。保罗除了服侍当地的人，保罗同时在这个地方写成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也就是保罗才去布道后往下走，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当中面对了一些教会里面的难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写信回帖撒罗尼迦去服侍。保罗很多书信都是在他旅行布道当中写成的。在困难当中呢，嘿，上帝是有异象显于保罗。在18章的第9节，在哥林多城里面，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在这个艰难的城市当中，保罗的工作呢没有被艰难所卡住， 在艰难当中，上帝用异象来坚固他，安慰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前后保罗有三次异象，第一次就是我们读过的马其顿的异象，第二次就是这个地方。常常听见过有些传道人，有些服事主的人到处讲说，在异象中主对我说，我又见了什么什么的异象。变成这些人在说我见了异象，主的异象显现于我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提高了我们自己的身价，是吗？好像我是高人一等的基督徒，因为我有见异象。好像有点问题哦。紧接着因为这种态度的问题，就使得这个旁边的弟兄姊妹也要追求异象，还说主啊，为什么我都没有见异象，你不是不偏待人的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追求见异象？异象可不是我们自己用来自我炫耀一下哈。保罗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见异象，得着异象？你会看到保罗至少在哥林多城的服事艰难挑战，在一个不是很友善的城市当中，上帝用异象来坚固他。如果你渴望你的生命当中有异象，那请问你是否渴望回应上帝的呼召，去迎接你生命当中服事的挑战呢？如果你在服事的挑战当中，上帝一定会给你异象，要让你知道或向左或向右，要往马其顿去吗？还是到比推尼？还是到小亚细亚？异象当中保罗知道了，在这个城市当中这么艰难，神用异象来坚固他。所以恐怕呀，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的处境当中，我们逃避了挑战，逃避了某些有压力的环境，那还想追求异象。有时候我们需要求上帝来鉴察我们内在的动机哦。所以在这一回合的异象，保罗被坚固了，所以他就在这个城里一住住了1年零6个月。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有提到，保罗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彼此相处当中也是有某些张力的存在，可是他仍然愿意在那里侍奉。之后呢，经文提到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在这个偶像林立的城市当中，传福音已经很艰难了，又加上犹太人的逼迫，还把他拉去交官，告到一个外邦人的官的面前。所以经文当中说，保罗正要答辩的时候，这个官就说话了，是为着你们自己的律法的辩论，不要在这边来告。其实保罗的生命当中仍然上帝会兴起许多的帮助者，包含这个外邦的这个官。之后呢，经文就提到说，第二次旅行传道告一段落，他就回城了，他就坐船往叙利亚去，然后百基拉亚居拉跟他一起去，特别说他们许过愿，所以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对前面人家控告他不守律法，其实不攻自破，然后他就到了以弗所，把亚居拉百基拉留在以弗所服侍，保罗继续启程。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侍奉一路的艰难，可是一路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看见福音是你的大能。主啊，在保罗的行踪当中虽然有艰难，却看见你自己的扶持，你自己的印证了他所传的道。主耶稣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当代，让我们渴望活在你给我们生命的意象当中，不畏艰难的主啊，带下你自己话语的成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